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刘明辉牧师。在这个系列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题目，叫做智慧的人生。我想人活在世上有各种活法，有些活得很苦，有些活得很喜乐，有些活得很有智慧，有些活得很愚蠢。那么你可以看见这世界上纷纷攘攘，到处有战争，有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伊拉克的问题，北韩的问题，你会发现这世界上是一个没有平安的地方，但是圣经却说我们人的一生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，神要我们所做一件事情乃是荣耀他来过一生。怎样的一生是智慧的人生呢？我们现在来看诗篇的第九十篇。在念诗篇九十篇的以前，我们应该知道这个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作。摩西这个人是在西元以前1400年左右的人，那么他很可能是在圣经诗篇当中神所使用来写诗篇的最早的一个人。这诗篇九十篇我们先来念一下。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。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这是诗篇九十篇的全篇。当我们把这段圣经读过去的时候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篇的主旨是讲到什么。假如按照分段来说，在我个人的领受里面，这段诗篇九十篇的分段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摩西这位神的仆人，这位差不多100来岁的人，他们对一生做了一个描述。在一生当中他来讲一生的日子，怎样的日子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生。一节到第二节呢，应该是说他对上帝的认识。三节到六节呢，应该是说他对世人的看法。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呢，是讲他的日子，他那个时代，也就是我们人在世上的日子的描述。从11节到第15节呢，应该讲他因为认识神了以后他的四个祈求。16节到17节讲到他的两个愿望，这一个就是他对神的看法，对人的了解，他日子里面的情形，他的四个祈求，他的两个愿望。这一篇诗篇呢，可以说相当优美，而且相当有智慧的一篇诗篇。现在就开始来思想，他在写诗篇的时候，他讲到人生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在定位的是他对上帝的认识，这个是非常特别的。当我们一般人讲人生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从祖先讲起，讲到我们是哪一家哪一个时代的名人的后代，比如说以前清朝的你的曾祖父是什么，然后慢慢讲，讲到民国，讲到解放，然后讲到今天的日子，一直讲下来，这是我们以前对这些的陈述，从祖先讲起。但是我们很少人在追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会从上帝讲起，因为在我们观念当中，我们对上帝一无所知。但是摩西呢，当他讲一生的时候，讲生命生活的时候呢，他却是从上帝讲起。一节跟第二节是他对上帝的一个认识。第一节里面我们来看的时候，就看见呢他怎么说呢，他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 这一点也是蛮特殊的。一般人呢，在讲上帝的时候，都会从宇宙来讲起，看到宇宙的奇妙，看到万物的循序，看到人体的受造的可畏，我们大概知道这些背后有位有智慧的上帝，不然这些怎么无中生有，怎么在一片凌乱当中会产生这么有秩序的宇宙，这么有智慧的人呢？我们大概从这里来讲起。但是摩西呢，他在讲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来说，他第一个先讲到是什么呢？讲到上帝跟我们之间关系，他说：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这是他所对上帝的第一个认识，他说上帝是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。这句话也是相当的有意思。那我们要知道摩西写这段圣经的背景，摩西写这段圣经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里面漂流失所，常常为了水他们要寻找，常常要寻找一个定居的地方。这200万人在他手下，他带着他们要足够的空间，要足够的食物。所以我们看见出埃及记，看见民数记的时候，就发现了摩西跟百姓常常为他们饮食而去在那里挣扎。那么在旷野40年当中，上帝荫庇他们，上帝保护他们，上帝供给他们。所以摩西对上帝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呢？上帝是他的居所。居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居所里面，我们看见的是说，上帝是他的遮蔽，是他的保护，也是他的安息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你看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走的时候，神带领他们，白天有云柱遮蔽他们，晚上有火柱保护野兽不来伤害他们。所以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那么神一直是与他们同在。当他们早晨起来的时候，玛纳就降在他们帐篷的四围来供养他们，所以神呢成为他们的遮蔽，好像白天的云柱一样。所以圣经说白日太阳必不伤我，白日太阳不伤就是说云柱遮蔽他们，来使他们能够不因为在旷野受太阳的炙热而受到伤害。那晚上呢？晚上有火柱保护他们，是野兽因为见火赶来，所以这个云火柱是神带领他们的一个记号，所以正是成为他们的居所，而且呢，也是成为他们的安息与供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神按着他的应许，每天早晨在他营房的四围有玛纳供养他们，所以上帝真的成为他们的居所，成为他们的保护。神是他们居所的另外一件事情，也是从摩西经历来的。那么居所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好像我们现在说上帝是我们的住址，这个话就有点像这样子的。当你在一些地方碰到一些陌生人的时候，你跟他做朋友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你大概所问的第一个话语就是说你从哪里来。那么假如他说我是四川人，你大概说哦，那四川人是吃顶辣的。那么这个四川这个地方呢，这个居所呢，就成为他生命的记号。那么很多时候上帝什么居所也有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当我们讲到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人家对我们心中呢已经有一些评价，那上帝真的是我们居所，他是从我们的住址。我们他大概人家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大概对我们的认识有点心里面有一个概念，所以居所也有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摩西第一个他在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是指到呢上帝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上帝他的居所。在第二节里面我们才看见他对上帝的认识是这样的认识，他说诸山为神生出，地与世界你为神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他这里认识，他所认识这位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神。在大山还没有生出，在时间还没有完成以前，上帝啊，你已经是神。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是有意义的。一般的时候我们在寻找一位神，你可以看见民间所拜的每一位神都在时间空间的里面。你可以看见无论你是拜关公拜释迦牟尼，你无论是拜各式各样的神，他们都在时间空间的里面。那么所以我们常说某某神明生日，这个生日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时间空间里面。那么摩西所认识的神就不是，因为人跟人之间关系，但是人跟神之间关系经常是在时间空间里面。我们中国人在讲说人跟人关系是这样子的，人在人情在，人不在人情就不在。一个再好的朋友，一个再好的男女朋友也好，男跟男女跟人之间的同性之间的朋友也好，只要时间一分久了，关系就慢慢淡了。只有我们的神，这个超越时间空间的神，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，无论时空怎么变换， 我们神跟我们的关系不会有任何的改变，所以圣经才说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转变，我们因为时间空间，因为心思意念的改变，我们跟神疏远了。但是无论我们跟神怎么疏远，那会创造宇宙的神他还是继续爱着我们。摩西对上帝的认识很清楚，他说诸山为神生出，与世界你为神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到神啊，我所认识这位神是在没有时间空间以前，正在有时间空间以后，你就已经是神。那么他不是因为时间空间所造出来的，不死后人的成为那位神，是创造时间空间的神。这是他对上帝认识。讲到上帝永恒性，讲到上帝的伟大超越时间空间。那么呢，再从他对神认识了以后呢，在第三节到第六节他开始讲到他对人的认识。第三节他说，你使人归于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第四节说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第三节说，你使人归回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。那么在这里看起来，我们刚刚读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一节圣经呢，大概只说人是何等短暂，人是尘土所造过于尘土。但事实上假如我们来读圣经，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，就知道摩西这里面所讲的意思远超过人的有限。他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十九节，你必汗流满面，方得糊口，直到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土而出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。这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人要归于尘土呢？人要归于尘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犯了罪，因为人是犯了罪，所以人才要归于尘土。所以在表面上看起来，好像摩西是讲说人是要归于尘土，但背后是讲什么？说人是因为有罪，所以人要归于尘土。所以第一节是一方面讲到人的短暂，一方面讲到人是犯了罪，得罪了神。所以到第四节说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。这个里面在人看起来，很多时候引用圣经的时候说，就会说到上帝看千年如一日，就好像一千年在上帝看起来就是一天一样。所以有人在数算教会历史，讲到主再来就用六千年来算。但是在我个人领受里面，我觉得在这个圣经的当中所看到的不单只是指这样子。你来看圣经这样说，到千年如已过了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惊哈。那么这里面你会想到什么？在人类的历史上，人寿命最长的应该是马土萨拉。那马土萨拉他活多久呢？圣经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七节说，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所以最长命的人是活969岁，没有超过一千年。所以这里面千年如已过的昨日，是假如跟第三节来连的话，应该讲说人最长命的，这里来讲也是极其短暂的。那么这是摩西对人的一个认识，直到人因为得罪神而离开神。因为人在最长寿的里面也只是非常非常短暂，好像夜间的一根，又好像是已过的昨日，非常非常短暂而已。第五节摩西对人的认识，他就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前面他讲到人的寿命的短暂，这一段圣经讲什么呢？就讲到人的一生，其实不管你怎么轰轰烈烈，其实你都留不下任何的痕迹。虽然你心是红红火火，曾经好像仙鹤一时，但是时间过去了，你什么也不会留下痕迹。就好像在《红楼梦》里面跛脚道人所念的《好了歌》一样，人人都说神仙好，只是功名忘不了，古今将相今何在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是不是不管你以前怎样显赫，如今都成为过去，只是荒冢一堆草没了，只是个坟墓大一点，杂草多一点。但事实上这一切如大水冲去，又好像苏东坡所写的《赤壁赋》一样，那种词是这样写，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故垒西边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，乱石奔云，怒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 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出嫁了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樯橹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花华。人生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这是苏东坡所写的《赤壁赋》，这里面讲到说，大江东去，掏尽了千古的风流人物，不管你多显赫，不管一代接着一代的改变，江山在变，山水依旧，一切好像人生像一场梦一样。那么这是他所讲的，所以圣经在这里讲到说，你叫他如水冲去，一切都会成为过去。虽然人思思念念，人争人抢人砸，人自己骄傲以为他做多少丰功伟业，但是在历史的沉积当中只是一片灰尘。人生呢，真的像摩西的感受，他自己曾经是埃及的王子，他自己统领过千军万马，最后他因为打死一个埃及人，他逃命到了米甸的旷野，在那做牧羊人，一做做了40年，到了80岁，神再一次的带领他出来，带领以色列人要来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对人生有很多的感受，因为他一生当中他有高他有低，在一生的里面他曾经风光过，也曾经消沉过。那么他看见的时候，他发出一个感叹，他说，神啊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又说你叫他们如睡一觉。那么这如睡一觉在原文里面意思，叫他们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中国人对这样的一个解说很能够了解，因为人生真是如梦，像南柯一梦，像余存芬一样在那里做了一个梦，做了檀罗国的驸马，最后什么都没有，那么好像南柯一梦，也像黄粱大梦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我们看到人有时候这样的争，这样的抢，但是你就发现这一切，当我们醒来的时候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有一天我们的梦会醒。当我们梦醒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所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是不是真的会像诗篇第17篇所说的？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17篇第14节，就这样说，他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第15节，诗人大卫在那里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人生过世好像做了一场梦，那么但是醒来的时候你看见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在意中看见上帝的面？你醒的时候就看见上帝的形象，那就才会心满意足呢？还是你醒来的时候发现你虚度光阴，一生所争所讲所学所说所行，一切都是虚晃，那你将是何等的懊恼。我们真的是要思想一个事情，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有一个墓碑，那墓碑上刻的这样的事情，他说，停止你的脚步，陌生人，当你走到我身边走过的时候，那么以前我也曾经从这里走过，可是就像我现在一样，将来你也会躺在这里，所以好好准备面对死亡来跟随我。那么英文是说， Pause, strangers, when you are pass me by, as you are now, so once was I, as I am now, so you will be, so prepare for death and follow me. 那么这是英文，那么意思就我刚所说的，他劝世人说，你现在在这里走好像很神奇，我曾经也都在这里走动，可是就像我现在躺在这里一样，有一天你也会死，所以准备好面对死亡来跟从我。这是他对人的一个挑战。但是有个看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墓碑的人，有些就给他回答这么一句话，就他墓碑旁边写一些话，他说，去跟随你，他说我不满足，除非我知道你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去。英文是说， To follow you, I'm not content until I know which way you went. 那么就说，叫我来跟从你，我并不会这样就跟从你，除非我知道到哪里去。是的，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，但死后你到哪里去，这是完全不同的结局。除非你懂得人生的意义，除非你得到智慧的人生，那么你人生在你风风光光，你踩人，你背后说的，你害人，你认为为了自己保密所做的一些糊涂事，将来这些都会成为过去。就好像圣经在那里说，你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 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就割下枯干。这不就是人生的写照吗？对不对？我们风风光光，小时候我们读书优秀，长大了我们出人头地，我们一声令下万人跟随，但是谁能够逃过最后的界限呢？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为过去，我们都像如水冲去，我们的丰功伟业日子已久，没有人再有纪念。我们好像做了一场梦，但是醒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到底要面对谁呢？所以莎士比亚在他文集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说，我先念了一个英文的原文，我再来解释。 Life is like a dream of the idiot. A lot of action, no solution, signify nothing. 他说人生像什么呢？他人生像个白痴者的梦，有很多的动作，那从来没有解决多任何事情，一点都不重要。这是莎士比亚他文集里面的一句话。那么就好像做一场梦一样，我们有很多动作，轰轰烈烈，我们争来争去，争了人家对我们的一些掌声，但是这些掌声过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有何等的凄凉，好像睡觉一样。早晨发起来好像很风光，但是在不久的时候就割下枯干。所以你看见人的一生当中斗来斗去，结局斗人者被人斗，曾经风光的一夜之间就丧命。我们发现人长人退啊，我应该是说人一下子长上来好像水潮一样就退下去，这就是人生。这是摩西对人世的一个看法。第七节一直到的第十节呢，他就讲对人生真正的经历的认识。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慌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摩西看见自己所度过年岁，在一百多年来，那么摩西这位很长寿很长寿的人，他在那边经过，是说他说我们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呢？因为我们的日子乃是在怒气底下度过，在上帝的怒气底下度过。一切的事情我们无论怎么去做，我们总是发现我们日子是挖东墙补西墙，无论我们怎么做，日子总是不会更好。政治家教育家绞尽脑汁想把世界改善，但是我改善是什么？改善是经济，改善的可能是生活，但改善的不是人心。你发现经济突飞猛进，人心却越来越坏。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上帝愤怒在人间，除非人与上帝和好，除非人心改变，那么这一切都不会改变。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在第十八节，那么圣经就这样说我来念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你可以发现科技不断发达，但是世界却不断的败坏。当工业不断突飞猛进的时候，那么温室效应，那么空气的污染就一直侵蚀我们。那么慢慢地发现很多地方，不管你是怎么文明，你会发现它风沙滚滚，好像北京城一样，是不是？那沙漠一直一直的向南移，因为人污染的环境。你会发现人一直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。我们先做个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恩待我们的神。你借着摩西在诗篇九诗篇里面，让我们学习对你的认识有个更清楚看见。主啊，你也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在你的怒气当中过活，乃是在你恩典底下过活。这样祷告祈求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再花一点的时间，我们把我们所提到的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做一点的复习。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提到的是，这是摩西所写的一个诗篇，也可能是所有的诗篇当中最老的一个作者所写的诗篇，因为它是公元以前差不多1400年左右所写下来的。那摩西的一生呢，我们看见他曾经做过埃及的王子，他曾过牧羊人，然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，神让他学了世上所有一切的知识，但是又训练他的顺服与谦卑，然后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。那么在他对人生的阐述当中，他在讲人生的智慧的时候，他第一个认为人第一个需要知道是对上帝的认识。那么他在对上帝的认识当中，他有一个特点，他说 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他认为上帝是我们居所，是我跟我们第一层的关系。因为他在旷野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当中流离失所，神用云柱火柱掩盖他，带领他，保护他，每天用喇嘛供养他们，神成为他们的遮蔽，成为他们保护，成为他们安息，而且神也成为他们的一个柱子。作为外邦人听到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知道他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所以他用居所来认识上帝。第二个，他是用时间空间来认识上帝，他知道上帝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。而且第三节到第六节他讲到人的时候，他说人呢是会归于尘土，因为人离开上帝。而且他讲说神看的千年如一日，就是说人最长寿的马土撒拉969岁也在神也只是夜间的一惊而已。而且他讲到人世的时候，好像如水冲去，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，好像做了一场梦，好像生长的草早上虽然生长起来风风光光，但是很快的他们就被割下枯干。那么这样的人生，重要是说我们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到底是不是见到神的面。好，我们接着讲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